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请我们节目中的特约嘉宾，也是金娜节目的老搭档，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旅游达人安迪马老师。那同时呢，他也是健身的教练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换一个话题来请安迪马老师跟我们来聊聊。其实在我们湾区啊，不仅仅只是年轻人喜欢这个运动，有许多是中老年人也是健身达人，所以就请安迪马老师来跟我们来聊聊啊，在中老年人当中啊，他们运动和健身的时候有哪一些的误区呢？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对于中老年的年龄的概念啊，其实没有特别的精准，也就是说自我认知吧，对不对？
对，
自我认知，也就是说就算是可能是60岁70岁，可能是觉得身体的状况非常好，也可以把自己认为是中年人，我觉得没所谓。那我们之所以提到说中老年人，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成年人身体慢慢开始慢慢往下走的时候，可是我们又坚持运动，那在运动和健身的过程当中，如何来保证一个正确打开的方式啊？我觉得这个也很主要，对吧？
对，如何运动，其实方法，当然一个人能从平常很懒惰的躺在沙发上，然后进入一种说我要锻炼的状态，这个心情的改变已经跨出一大步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你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锻炼。
在湾区可以说健身和运动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哈，不用说别的，我们节目中常常介绍的这些健行 hiking 其实就是运动的一种方式哈。那更不用说在 gym 里头这种强度非常大的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方式打开运动的节奏哈。但是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都会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些人就会觉得我到底运动的时候是清晨的时候运动好，还是说晚间的运动时间是比较好？安迪马老师有这方面的困惑吗？
这个运动的时间，什么时间比较好，其实呢是根据你的运动的项目、运动的强度，还有运动的这个就是时间长短，不是那个具体在哪个时段上，时间长短跟这些呢都有关系。当然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早上有人起来去爬山长跑，那如果是说比较保守的做法呢，那应该是等日出之后一小时是比较好。但是因为夏天跟冬天这个日出的时间相差很远，然后在我们湾区的听众当中呢，很多人又都在上班，所以这个也只能说是一个很理论化的说法。就是说从这个纯粹的运动角度讲，比如说6:15出太阳，那我们运动的时间，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对心肺功能有一定刺激的运动，最好7:15以后再开始。
就是说早晨晨练或者是说晚间运动，看自己习惯的方式，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当然因为理论上说有很多种说法，但是落实到实际上，大家都要上班，然后要接送小朋友上学，要工作，所以真正能用来运动的时间可能往往都会在日出之前。所以这个呢，当然保温保暖是一方面，另外还有空气质量的问题，而且从中医的角度讲呢，还有这个阴阳五行的问题，那这些我们综合到一起，其实中西医都是给出一个比较对日出之后还有晚上锻炼呢，在日落之前这一段时间会比较好。至少我们简单的说，像现在湾区9月份10月份 中午很热，但是，夜里很凉，所以在日出日落的时候气温改变比较大。这段时间其实是不宜在外面做锻炼的。
太好了，这个提醒，真的，人的这个生物钟还是要跟大自然来结合哈。那另外一个，我也比较好奇，就是说晨练也好，或者是晚间日落之前来运动也好，那运动的项目有一些变化吗？就是说哪一些的运动适合早晨，哪一些的运动适合晚间，这个有区别吗？
这个也有一定区别，比如说早上吧，神的气血呀，然后，骨骼神经肌肉系统都还在慢慢的复苏当中，所以这个时间呢，做一些特别剧烈的运动当然是不好的。到了下午呢，人的气血，然后人的这个微循环相对都是已经比较到位了，那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比如说像大的重量，然后跑得比较快。等等这些，所以早上适合做一些比较舒缓一点的，比如说以抻拉为主的。那像比如健身房里像什么瑜伽呀这些，或者说自己在锻炼当中呢，多把这些身体的各个关节、肌肉，这个抻拉一下，让它这个活动的幅度更大一些。所以早上适合做这样的活动。
早晨如果运动，或者是晚间运动的时候，到底是饭前还是饭后好呢？
饭前饭后是这样，因为饭前呢，或者说空腹吧，就是吃饭之前肚子是空的，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想的是调动脂肪，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可能也会造成低血压、低血糖，所以还是说呢，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人，像他的血压本身就是比较低，所以他可能低血压对他无所谓，因为他已经适应了，比如说像我就是这样，那有些人呢？它是血压不能降到比较低，所以其实这些可能因为像现在我觉得湾区的听众很多人都有医疗保险，每年体检的时候问一问自己的大夫，你的血压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会相对比较好一些，所以这个是，如果是饭前锻炼的话，可能都是跟血压呀、血糖这些有关系，有些是。可能急功近利，或者说他想立竿见影，所以他很愿意在空腹的时候练习。一个是对于某些项目，他训练效果好，因为他肚子比较空嘛。另外还有一个对减肥呢，有那种突飞猛进的效果。但是我觉得锻炼本身就是一个持久战，是一个要能坚持下来的事情，不在于一朝一夕。那至于说吃饭之后锻炼。这个我想，可能大多数人都是有答案的，因为吃完饭以后，血液大部分都要去到胃里边，帮助胃做消化。这点呢，尤其是我们亚洲人是更明显的。这是跟我们的身体结构有关系。这就为什么亚洲人明显吃完午饭之后会犯困，而欧美人吃完午饭之后不会犯困，就是每个人种它。包括胃的大小占的比例，肠道的长短、人种不同，这些数据通通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从我们华人的角度讲，吃完饭最好，我的建议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那适合做什么？我觉得那个强度就是把厨房打扫干净，就这个
啊，
强度就可以了。
力所能及的让自己也能够动起来，但是呢，不要太激烈的运动，对吧？
这样的时间有个10分钟、20分钟，对你后面整个身体的这个状况会很有帮助。那至于说锻炼和就餐呢，我觉得就是理论上讲，两顿饭中间的时间是最合适的。就这个锻炼，离前面那顿饭、离后面那顿饭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样呢就比较保守一点吧，也比较保险一点。
也比较科学一点哈，其实这个方法对了，少走误区，我觉得是对自己运动和健身来讲是一个加分的，而不是给自己减分，越运动反而毛病越多哈。那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就会请安妮马老师给我们分享更多的有关运动误区这方面的一些资讯，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吉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啊，给我们来聊一聊在运动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运动和健身的误区。安迪马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提到运动自然会聊到增肌，因为有许多的朋友说哎，我运动，有的人是为了健康，有的人说我运动主要是为了让我的肌肉啊，增加我的肌肉，训练我的肌肉，然后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所以在这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呢？
这里边的误区呢，咱们先说三个比较相对专业性比较强的名词，先把这个概念带出来。一个呢是说叫做骨质疏松，另外一个呢是肌肉流失，第三个呢是一个功能性的说法，叫做用进废退。那可能讲到这边，很多听众已经大概能听出来其中的门道了。就是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人到30岁以后，尤其是相对来说平常接受日晒比较少的地区的人，一个是遗传的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因素，骨质疏松会出现得更早。
嗯，
所以这个是需要随着年龄增大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也请教一下安迪马老师，那骨质疏松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生活当中都会提到这个身体出现的这种症状，那如果有这方面的症状是加大运动还是说要减少运动呢？
这个呢就和提到的第二个这个相对来说半专业的名词或者说专业名词肌肉流失有关系。所以因为我们先想这个骨头和肌肉之间它们的互相配合的关系，就像一个吊车，骨头呢就是这个吊车的钢架，这个肌肉呢就是把东西能吊上来放下去的那个钢筋，对吧？
嗯，
所以你有很好的钢架，钢筋不结实是不行的，你有很好的钢筋，钢架不结实也不行。所以呢我们的锻炼一定要对于钢筋和钢架是能共同有刺激的，也就是说防治骨质疏松如果只解决骨头的问题那个是不行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因为任何对骨头的刺激都会对骨骼的刺激都会牵扯到肌肉。那如果我们只是对肌肉做了很多的工作，那对骨头没有太多的帮助的话，也是对这个防治骨质疏松然后防止这个肌肉流失啊，最终这两件事情是相辅相成的，你只注重其中一方面一定会出现就是你意想不到的一个负面的事情会发生。那举一个例子呢，就是游泳跟跑步，游泳跟跑步这两个运动，当然我指的是比较长距离的游泳跟跑步，不是那种比较激烈的，就是短池25米或者说50米标准池的这样一个冲刺，一个两个深呼吸就过去的，不是这种，都是那种游个什么1000米或者甚至游两三英里的这种游泳。跑步嘛，那就是基本上1万米以上的。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包括有些人，对于有些人来说包括1万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以比如说是从15公里开始，那最有名的就是很多人在跑半马跟全马，那这些呢都是造成肌肉流失的方式吧，造成肌肉流失的运动。所以你们看从事这些运动的人都特别消瘦，一方面是他减轻了自己的这个体重和脂肪的比例，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的肌肉呢大规模的长时间的使用之后，肌纤维消耗掉之后他没有补充回来，
也就是增肌和减肌哈，
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那最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用进废退。那有些功能用你就会进化，你不用你就会退化。衰老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呢往下面走的情况。如果你再加上用进废退，那你的衰老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加严重。那衰老本身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当然说内脏或者是这个脑部，这个我们放在一边不谈，因为这个和锻炼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和锻炼比较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肌肉、骨骼、神经三大系统，这三个部分呢，就是或者我们有一个总称叫做运动系统。那这些部分，我们的状态越来越不如年轻的时候了。而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是配合这个衰老的方向，就是骨骼慢慢疏松，肌肉慢慢流失，然后这个很多动作不做，很多强度不追求，那你的运动本身也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说你实际上是在配合这个衰老，不停地往下走。
在我们日常当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家哈，大概会有哪一些的运动可以有效的增肌，然后呢又达到减脂的效果？我觉得这是许多的朋友们是想要做到的这一件事，对吧？
这个呢，就是重量训练。重
哦。
量训练呢，对于很多人想说，重量训练对于增加肌肉有帮助，对于减少脂肪没有帮助。对，原因是重量训练，你的重量够不够？当然这个不是说哦，那我一下子去跑到健身房举一个100磅的重量，那可能就把身体搞坏了。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呢，重量训练前边我们要加一个超负荷重量训练，大家说哇天哪，那我40岁了、60岁了、70岁了，你还要让我超负荷？对，但是这个超负荷不是让你明天就超负荷，是说你通过训练的时候，你每一次都要增加一点你达不到的那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专业上有个说法叫做渐进式超负荷重量训练，所以这三个词缺一不可，渐进是为了保证你不受伤，超负荷是要达到目的，重量是这个训练最本身是哪一种训练，是耐力训练还是什么什么样的训练，这个是重量训练，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如果说这个重量训练，那不是这样的，是说渐进的超负荷的重量训练，在这边健身房 24 hours 有一句话，他们墙上贴着很多的标语。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 push your limitation，就一定要把你的那个极限往前推一下。比如说像健身房里很多人，我看了跟我一起，比如上一个重量训练的课，女士她也很希望身体有很好的身材，她每次就举一个10磅，举得很好，动作比我还标准，但是一年下来她就是这10磅，所以她有重量没有？她有重量。但他是不是超负荷？他一点都不超负荷，因为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身体已经能适应10磅了，他应该就提到12.5磅、15磅。但他是不是渐进？他既然没有超负荷，肯定就不存在渐进了。所以这样的训练呢，对于骨质疏松，防止骨质疏松，防止肌肉流失，防止用进废退是没有帮助的。
太好了，这一点啊，包括对于我自己也是常常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比如说游泳也是，哎，我大概能游多长时间、多远？一直是维持同样的这个距离，游到同样的距离就完事了。所以安迪马老师说完之后，我相信如果跟我一样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成不变的这个运动量，所以呢，其实是要给自己有一点 push 哈，这样的话才能做到肌肉的增长。
对，
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让自己处在这个舒适圈当中的一个锻炼的强度，而是要给自己不断的一点点的加码。好，那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有请安迪马老师带给我们更为精彩的分享，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 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安迪毛老师为我们来分享在我们运动当中都有哪一些弯路要少走啊。安迪毛老师你好。
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上个单元您提到了啊，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特别是在这个健身房，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些举重啊、增肌的一些运动的方法。那我也想到，就是说，如果在健身房有许多的朋友，他健身的目的是为了健美，让自己的形体更美。那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在健身房里边最能看到的一种情况或者是一个误区，就是有些人呢对于他身体特定部位的肌肉呢有特定的这个这种要求，比如说对于臀部，对于这个大腿，然后有些人呢对于自己的背部，那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了。那问题在哪里呢？比如说男士呢，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背部还有这个上肢，尤其是二头肌、三头肌，好像都看得很重。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下肢呢，他也去练，但是呢，他练的那个比例和对于上肢的比例呢，就不太科学。对于女士呢，很多人对于自己这个腰以下部位的这个弧线可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就用女士的这一点来说明吧。如果是一个人对于他的大腿正面的弧线和臀部后面的弧线有高标准的要求，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但是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就需要涉及到一块肌肉，就叫做髂腰肌。髂腰肌呢是两块肌肉合在一起工作，一个是髂肌，一个是腰肌，或者叫腰大肌。那这两个肌肉很多人的练法呢包括弓箭步啊等等的，但是有没有想到髂腰肌，但是如果练得过度呢，会牵扯到我们的胸椎甚至颈椎的地方。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你想练大腿正面的肌肉，把它的弧线练得漂亮一点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你在你的后背部，这个菱形肌啊，然后斜方肌啊，这些肌肉，三角肌啊，一定要练。不然很多情况下你练完大腿之后一两个月你觉得你脖子疼，很多人想不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它就是一个肌肉工作原理当中最常见的代位求偿，就是当你一块肌肉你练的比较多了，另外一块肌肉它跟不上的时候，它会拿周围的肌肉去来征召别的肌肉去帮这个忙。那这个时候这些不该工作的肌肉硬让它去工作的话，它可以，但是时间长了它就开始肌肉劳损，那这种突发的急性的呢可能就是扭伤。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训练呢，一定你可以有侧重点，但是不能有盲区。
安迪马老师非常仔细的为我们举例说明哈，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说，在你做这种机械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运动的协调性，也就是说让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运动到，是这意思吗？
对，就是让每一个部位呢，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有所谓的三大项，一个是下蹲深蹲，另外一个呢是提拉，就把一个重量你毛着腰把它提拉起来，当然这个提拉还有很多变化的小的方式。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卧推，当然卧推你也可以变成立推等等，就是把一个东西用你的上肢把它推出去，这是三大项。当然有的是比如说像深蹲吧，是主要是练习你腰以下的肌肉，是很大的刺激。那 提拉呢是对于你整个从你的颈部一直到你的脚后跟，所有的背面的肌肉都是刺激。卧推呢，对于你上面的肌肉，就是你胸前和你的后背的肌肉是比较大的刺激，一直到腰腹部。所以这三个呢是不能少的。这三个是说，这是给你打基础的。你说我就是要练这个马甲线，所以背阔肌还有这个腰外斜肌，这是我的重点。对。那你前面三个都练好了，你可以再集中说这个我多练一点。但是前面三个呢，是你不管你后面练什么，有的女士说我想让我的这个蝴蝶袖没有了，所以我要把我的这个肱三头肌多练一练，这都可以。但是还是说前面三个把基础打好，然后后面呢，你也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有的放矢的把一些它的和它相关的肌肉群也要练到了，一方面可以对你主修的部分起到一个提高的作用，就好像说我就是学物理，所以你不要让我再学数学了，这个听上去很可笑，对吧？你想物理好，数学不好，不可能的。那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是基础，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这个匹配，这两点一定要做到。
非常的感谢啊，爱丁巴老师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跟我们来分享，在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少走弯路的同时呢，也要有效的对自己的全身的肌肉进行训练。那重点就是说，在你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固定的这些运动的方式都要做。打基础的都要做，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点做哪一个部位，就是说保证自己的身体呢，有一个运动的这个协调性，这样呢，对我们自身的身体有好处，不仅能够抗低衰老，也可以保持我们精力啊。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所分享的，不仅仅是中老年人了，其实喜欢运动的朋友都适用的这些少走弯路的这些方法啊和提醒，所以非常的感谢。谢谢安迪马老师，同时也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谢谢。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